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感谢主，昨天呢晚上我们特别看到男孩子，就是指着得胜者说的，因为男孩子有都是用铁杖管辖万国，所以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指着基督说的，一个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那么一个是启示录第19章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是启示录第2章告诉我们。那么但是我们要根据上下文，你不能够下一个断案和上下文刚好是脱节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着原则来说，如果我们不就着时间来说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背题的原则应该就是升天的原则，主怎么升天的，那么圣徒也怎么背题，这指那个原则来说。那我们的主的升天乃是根据他生命的成熟，他从伯利恒开始，然后经过哥哥他，最后呢一直长到神的宝座前，到了他生命和他的职事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么他就和以利亚跟摩西就讨论要出去的事，他在那里可以升到天上去的。所以升天就证明说神完全满意的，升天就告诉我们是无论他的生命无论他的工作都叫神满意，当然可以回到父那里去。而且在变化山上，你看见主耶稣人性的荣耀就从他身上完全透露出来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指着我们的主怎样他的生命达到了最高峰。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背题的原则乃是升天的原则，那升天的原则又是成熟的原则。所以背题不是时间的问题，背题是质量的问题，是品质的问题。所以不要问说什么时候背题，你要问说什么时候成熟。那么这个决定权在谁的手里呢？决定权就在当事人的手里。主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人一直问说到底什么时候背题，但是我们要问说我们成熟了没有。所以这就做背题的原则来说。但是如果就做时间点，就做上下文来看，当这个男孩子一被提到宝座，我们知道说结果空中就有了征战，然后撒旦就被摔到地上来。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男孩子指着基督来说的，那基督被升到宝座，那指着他升天说的。但是我们知道主升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撒旦还是盘踞在空中，因为一直等到主升天以后30多年，当保罗写以弗所第一六章的时候，你看见撒旦还是在空中。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就做上下文，就做时间点来说，我们晓得这里的男孩子应该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特别指着在主要回来以前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不是主刚刚升天的事，那是主要回来以前所发生的事。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就晓，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我们知道在灾难以前，在苦难没有来到以前，在3-2-1的恶者还没有出现在地球以前，我们知道说这些得胜者已经被提到宝座。那么我们知道根据这个上下文，我再说根据上下文，那么这个得胜者是谁呢？就是他，就是弟兄们，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叫得胜，得胜就是胜过仇敌。那么这些弟兄们向来是被控告，他们怎么能得胜呢？感谢主，因为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所以没有人能再控告他们，而且和自己所见的道，他们追之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因着得胜者的得胜，你看见结果呢，天上就有了征战，因为天上有了征战，所以撒旦就被摔在地上。 所以从此以后空中就清理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得胜者就被提到宝座，他们是初熟的果子，因为这就是十四章告诉我们的，初熟的果子是特别是送到殿里面，当然送到宝座，特别是归于神和羔羊，所以在神面前要摇一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个男孩子在灾前被提的这些圣徒，乃是指着教会中那些初熟的果子说的，他们比别人更早成熟，所以他们被提了。而且因为他们被提，所以他们就代表全教会在那里迎接，在那里欢迎我们的主回来，欢迎我们的主，也是他们迎接他回来。所以我们的主就从宝座后来就降到空中。所以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整条的道路已经被清理出来。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一个教会中如果得胜者产生了以后，的确能影响整个教会的强，能够影响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因为得胜者的得胜，所以空中有了征战，因着征战，撒旦被摔在地上，撒旦被摔在地上，从此我们看见外太这个整个的天空就被清理出来，我们主随时随地都可以回来。所以谁是催促我们主回来的呢？我们知道和这个男孩子的诞生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我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大概已经有了印象了。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这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这个妇人到底是谁？我们讲过了，读圣经解释圣经，你要从比较清楚的经文来解释比较不清楚的。那么根据这一段来说，我们知道讲到男孩子，他上下文有解释的，那就是用铁杖灌下万国的。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读到妇人的话，这个上下文的解释并不明显，他最清楚的告诉我们他在龙的对面，如此而已。所以到底这个妇人是谁呢？我们要先明白男孩子，我们退回去我们就知道这个妇人是谁。但是很可惜，很多人读圣经刚好倒过来，他是先从不大明显的一段圣经去得着答案，然后从那里再推断这里男孩子是谁。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读圣经，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读错了，我们就很容易得一个错误的结论。那么好，既然男孩子我们知道是指的教会中的圣者，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妇人是产生男孩子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妇人产生男孩子，那我们要问说，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观念，在什么情形底下产生男孩子？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是启示录第二大段的开始。你记得启示录第一大段的开始乃讲到教会和得胜者，神在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这个妇人的时候，这个妇人应该代表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她是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她身披日头，日头乃是指着基督的身量来说的。那么妇人在圣经里面多半都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很清楚的，当然是教会产生得胜者，因为主在教会中呼召得胜者。那么也是经因着在教会里面做得胜者，你当然经过了许多的苦难，然后在苦难中间，在惨难中间，然后这个得胜者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这个星星月亮，这个太阳，这个妇人，应该指着教会来说的，因为教会自然就产生的圣者。但是呢，你会发现说这个说法有没有错呢？这个说法没有太大的错。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披戴的是月亮，他脚披戴的是太阳，脚踏的月亮，然后头上有十二星的冠冕，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是你看见这样一个妇人的话，那么第一个你要知道，在这种三种不同的光笼罩底下，你想想看，当然是太阳的光是最明显的。因着太阳的光，你几乎看见月亮的光比较暗淡一点，然后呢，星星的光又比较暗淡一点。你想想看，如果他身披日头的话，那很明显的，整个这个妇人给你看见那个度量乃是太阳的度量。 所以好像星星也不见了，好像月亮也不见了，那么这很明显指的宇宙的教会来说的。所以如果你这样来看的话，没有难处，不是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说，这里又有月亮又有星星，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所明白的这个属天的妇人应该是包括宇宙的教会，但是比宇宙的教会更多一点，更大一点。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稍微看看它上下文，你就清楚了。当男孩子被提以后，我们知道在这以前还有这妇人其余的儿女。那么其余的儿女，你如果仔细的去看这个下面第十七节，他和其余的儿女征战，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个正好男孩子这，所以这个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呢。那么这里的这个其余的儿女是谁呢？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还有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妇人她不只是教会，如果是教会的话，不要忘记，她如果产生得胜者被提到宝座，那么还有一些为耶稣做见证的要经过大，经过苦难。那么这个我们能了解，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妇人不光是教会，教会产生得胜者没有错，但是我们知道教会乃是所有新约蒙恩得救的圣徒叫的教会。但是问题在这里，在这个整个妇人的儿女中间还有守神诫命的，那指着犹太人说的，指着以色列人来说。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妇人不光是产生了站在锡安山的144,000人，也是同时产生了第七章里面的那144,000的以色列人。所以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属天的144,000跟属地的144,000。所以这个妇人呢，她一面给你看见天，一面也给你看见地。所以这很自然的就叫你想起亚伯拉罕的两班的子孙，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就是以色列人，海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眼睛眼光要扩大才可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那么这个妇，从这个妇人身上，你看见不止产生了属天的144,000，也产生了属地的144,000。那么然后呢，真的经过这个，真的经过被逼迫的，你看见吗？有为耶稣做见证的，还有守神诫命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不只是教会产生得胜者，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儿，这个做妇人的也产生了144,000，第七章所说的。那么到底和是不是包括这个刚刚好这里所说的守神诫命的呢？还是守神诫命有一部分在大灾难里面是没有蒙保守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明白圣经，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属天的妇人应该是比较比神的教会要再大一点的。好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全本圣经来给一个最后的断定。那么什么意思呢？首先第一，你要记得这个就做它产生的圣者，那当然是教会没有问题的，只有教会才能产生的圣者，这个是清楚的。所以这个妇人当然是包括宇宙的，宇宙性的教会没有问题。但是同时呢，我们要知道，当你读到创世纪星星月亮太阳的时候，是指着以色列全家的。所以现在我们说过，这个妇人不等于星星月亮太阳，因为星星月亮太阳只是他佩戴的。所以但是呢，他又是个复合体，又是一个复合体。那这复合体一面是属天的，一面是属地的，那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宇宙的教会，但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星星月亮太阳明明在创世纪里面是指着以色列全家说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两样都放在一起的话，那么你要问我们圣经里面有没有一种启示把这两个观念都放在一起的。而且不要忘记啊，这个人必须是母亲才可以。然后我们好不好看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第